今天早晨我们做亚伯拉罕久违了哈，好久没有讲亚伯拉罕的事了，大概有一个月没有讲亚伯拉罕。那其实这篇信息我们要讲的时候呢，我自己想法是跟上个礼拜很有关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讲什么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一个礼拜过来睡了七觉以后，上个礼拜讲什么已经忘记。上个礼拜讲什么呀？上个礼拜不是我讲的，更加不记得了，是吧？讲什么？讲什么？遇见复活的耶稣，是吗？我们每一次聚会，上个礼拜周牧师提醒我们，聚会的目的，我们要遇见复活的耶稣，是吗？那他的时间很有限，讲的也不多。到底怎么样叫做遇见复活的耶稣呢？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来聚会是遇见的耶稣呢？弟兄姊妹能不能回答这件事情？能不能回答？怎么样知道我们遇见耶稣了？或者说今天早上你有没有遇见耶稣呢？怎么回答呢？有没有遇见？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遇见，是吗？那糟糕了，已经三分之一时间过去了。其实刚才诗班在唱诗歌的时候，我非常觉得那些歌词对我们有极大的意义。主说他把他的平安留下赐给我们，我们为着弟兄们祷告，需要知道，尤其是 Sheldon，就是周杰明医师的儿子，非常需要知道。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但是耶稣说了，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在世上你们虽然有苦难，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这是耶稣的话。今天我们怎么知道遇见复活的耶稣？因为他还说话，还向我们说话，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聚会中间我们会遇见主。我巴不得肖正听见这样的话而放在心里面，因为这个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来读旧约呢？因为有一个原因，在路加福音24章，弟兄姊妹也许忘记，我们再读一遍好吗？路加福音24章，我们看看福音书的作者路加怎么记载这段事情，怎么样叫他的话今天跟我们发生必要性的关联。我说必要性，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关联，那我们圣经是圣经，我们是我们，聚会是聚会，耶稣是耶稣，没有关系。但是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路加这样记载，记载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说出心里面的话。在那里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是圣经的作者路加的 narrative， 他所记述的事情。那么这一段事情，在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在去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怎么领受的呢？我们可以看同一章44节啊，不，还有一段啊。先看第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底下说什么？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姊妹们，路加记载耶稣对两个门徒从圣经，从摩西的书开始讲，讲到自己，凡论到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在听的人不是听见一些话而已，他们听见了这些话里面有个反应，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朱牧师特别提到 passion， 我们心里不是激动的不得了吗？为什么？看见旧约里面神的话在耶稣基督身上果然应验了。耶稣说，圣经里面凡指着我说的话必须应验，这句话讲了不晓多少次，但是一直到耶稣复活以后，再一次对以马忤斯两个门徒说的时候，他们才听明白了。为什么？现在看见了，他们眼睛得开，遇见复活的耶稣。 在44节到49节再一次重复，耶稣再一次做这样的工作。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在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大家一起看44节怎么说，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说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摩西所说的、摩西的律法、然后先知的书和诗篇。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耶稣讲这三个字、三件事情不是随便讲。为什么？这就是当时犹太人所了解的旧约，一共分成三部分。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把它分成五部分，但是对于犹太来说永远只有三部分。为什么？摩西的书、先知的话还有诗篇。诗篇包括一些文学灵感的著作，博诗真传歌啊，博约伯记、诗篇、真传真言书、传道书、雅歌、歌中的歌，还有以斯帖，都算是先就是诗篇的话 writing。 摩西的书、摩西五经之外啊，摩西五经其他的分作前先知跟后先知啊。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分作大先知、小先知，其实小先知和一本跟大先知说一起都是先知的书。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所说旧约里面所有的话都是指着他应验的。接下来就我们就看路加福音，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弟兄姊妹们，整个新约旧约都连在一起了。耶稣从旧约讲起，讲到他自己，然后吩咐门徒们，这就是新约的开始，往普天下传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们，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以耶稣基督的见证为中心的，没有离开这件事情。圣经这么厚一本，新约旧约只有一件事情，指着我做见证。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耶稣在与门徒们同在时讲了很多这样的话，不明白，说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怎么讲还是不明白。一直到这里耶稣再一次说话，并且开他们的心窍，把他们里面的悟性解开了。心窍两个字是非常中文的翻译，因为我们相信中文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他里面的心开了，心窍开了。心窍是什么东西呢？其实照原来的意思就是开他们的悟性。所以你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的祷告，我刚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就讲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说了，保罗为着以弗所的教会，为着弟兄们祷告，为着圣徒们、弟兄姊妹们祷告，说什么？求主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属灵上的理解力，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学问。地上有学问的人很多，但是对于神的话不明白，那是地上的智慧。属灵的智慧是神特别在圣灵工作里面开始的。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可能有属灵的窍，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学者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拿起圣经来不知所云，很可能，因为是两件事情。这个当中的关键，读圣经必须面对耶稣，或者我更准确说，读圣经必须看见耶稣。没有看见耶稣，没有听见他的话，你还是没有读到圣经。那么弟兄姊妹们，旧约跟新约什么关系？今天我要讲的经文我没有照着大纲次序讲，我要提出一个最重要的点。什么地方？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二十二章，但是我要现在请大家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是使徒们的著作，很早就 在早期的教会就相信他是使徒的著作，至于是哪一位使徒，是不是保罗写的，有很多的争论。但是这本书所写的可以说把旧约解开给我们看见跟新约的关系。怎么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要给大家读的经文是第十七节到十九节，十七节到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第十九节注意，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关键在这个字，什么叫仿佛？弟兄姊妹，我们中文里面的领会，仿佛是什么？好像，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没有真正把儿子杀掉了，好像杀了一样，所以叫做仿佛，是吧？对不对？这个解释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parabole， 什么叫 parabole？英文就好懂了， parable， 我读了 parable 没有人懂，其实拼法完全一样， P-A-R-A-L-Y、这个 Y 呢长音 L-A， 其实就是 parable， P-A-R-A parable、P-A-R-A-B-O-L-Y parable， P-A-R-A-B-O-L parable， P-A-R-A-B-L-E。 什么叫 parable？这个字呢，今天翻作比喻，所以它翻的仿佛没有错。但是这个字在圣经里的翻译有另外的意思。同样以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节翻作什么？同样的字，第九章第九节，他说那头一层的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表样将所献的礼物和祭物这个所献的礼物和祭物等等等等。他说旧约的圣所是一个表样 parable， 什么意思？是一个预表。弟兄姊妹们，意思就是说，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不是仿佛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是表样，作为一个表样，叫我们知道神叫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是预表有一个儿子要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以撒，是谁？是谁？大家说，希伯来斯已经告诉我们，是指着耶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篇信息我今天要讲的，如果没有希伯来斯这样说，我们怎么敢说这是指着耶稣说的？但是希伯来斯的作者明明说，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为了预表，叫我们知道神要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们才过完复活节，所以这句话的证明叫我们大胆的敢说，创世纪里面所发生的故事，那一些叙述的文学，就是今天神要叫我们明白属灵的真理。在二十世纪开始，有一个神学的新发起，就是他们注意到旧约里面常常是讲很多的故事，但是在这些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深刻的属灵意义，所以叫做 narrative theology。 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新找出来的旧的东西，从来没有人把它叙述的本文当作神学来研究。当然你必须要相当雄厚，相当深厚圣经的根基，不然你的解经会有问题，你不知道比喻比到哪里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治学的方法，要看旧约里面所有一些关于预表的东西，在 narrative theology 中间，在那些叙述文节中间所表达的属灵真理是什么。因为 narrative theology 兴起不是一个新的事情，最早我们就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有很多是讲故事的人， storyteller。 你知道最近我们中国得了一个文学奖的作者，他也是 storyteller， 讲故事，讲故事给你听。但是讲故事中间有很多的含义啊，我不去替他说什么，因为他还没信主，我不知道他懂不懂圣经里的故事叙述。但是教会历史历代以来，很多讲故事的人， 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是两位退休的宣教士设立的，他们名字很好记，太太的名字叫 Doris Day， 先生叫Jack Day。这两个人做宣教士，他们就是在一些从来没有圣经文化的地方讲故事给他们听，讲新约的故事，讲旧约的故事，在故事中间他们开始提到救恩，开始提到神这些作为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因为你知道每一个故事都有它背后故事的所谓 moral， 讲这个故事给你听目的是什么啊？这是非常有效的教导方法，也是趣味盎然的，听的人很高兴。我告诉你，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为什么弟兄姊妹的见证这么吸引人？因为真实发生的故事，而不是一个道理而已。每个人都有故事。 We have a story to tell the nation。 很早说作诗的诗歌的作者就知道我们有个故事要传给万邦。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是个故事，很好的故事，太好的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现在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献以撒这回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亚伯拉罕一生中间有很多重大的事情，这些重大的事情当然都跟神向他的显现，他遇见神有关系。刚才我们讲聚会的目的叫遇见神，弟兄姊妹们，你在聚会里面遇见了神，一定对你生命有影响，大大小小那些遇见神的经历一定重新塑造你的生命。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很明白，但是我们潜移默化中间受了影响，我们生命改变了。也有很多是非常特殊的经验，大到一个地步你不能不面对它而立刻有所行动。很多时候在聚会里面有神的呼召，聚会的带领，聚会的传道人说有神的话语进到你心中呼召你，回应神的呼召吧，这就是我们回应诗歌的目的。有些时候我们只是心里受点感动，有些时候会驱使你做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聚完会之后灵里面得着力量了。亚伯拉有很多的经历，他有一些经历是每天每天经历，好像他在那里筑坛献祭，好像他住在帐篷里面，每天在帐篷里面亲近主，这些事情是每天发生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是大的事情，他自己可能根本没有预料到，发生的时候却产生了一种划时代的决定。最早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亚伯拉罕蒙召的事情。有一天他听见神对他的话语，对他说叫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地本族本家，又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往我所要指定你的地方去，那就是创世纪十二章所记载。我们一开始讲亚伯拉罕就从这里开始，他离开了他的家庭，离开了背景，他的所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今天我们不敢说每个人都有神的呼召，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移民，土生土长的弟兄姊妹，生在这里的人多半在隔壁聚会，哈哈，在英文聚会里面，对不对？我们说他们 ABC， 我们是第一代移民，不一定像亚伯拉罕充满了传奇性，但是都是一个新的起头，而且有所舍弃的，有些人舍弃的也不少。但是在这里遇见神是大事。我又要讲到周弟兄周杰明，他原来在国内有很好的地位，但是他决定来到美国，而来美国第一件事情寻求神，进到教会，他也觉得神在带领他，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神在他身上工作不会没有结果。每一个人都有新的起头，亚伯拉罕新的起头，但是他又有所舍弃，舍弃什么？本地本族本家，他所熟悉的人，他的父家都舍弃。但是神跟他立约，神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给你一个地方在那里，是我所给你的。第二个舍弃是什么？他跟罗德分手。弟兄姊妹们，神应许论福我要大福给你，论子孙承受你家业。在罗德没有离开以前，罗德是他的外甥，亚伯拉罕自己没有儿子，所以罗德很可能是继承他产业的人。有一天他跟罗德分手了，为什么？产业太多了，罗德也很有钱，亚伯拉罕也有钱，他们的牲畜太多，他们的牧人不能够同居，两个人争吵，所以就分了。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往哪里去？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南我就往北。罗德就拣选了索多玛的平原，以后去坐在索多玛。当然索多玛所发生的事情，亚伯拉罕心中还是挂念他的侄子，所以等到索多玛出了事情，他们被四王掳走的时候，他就出去与他们征战，把他们 夺回，把财物人口都夺回来。我们讲到亚伯拉罕遇见至高的祭司麦基洗德，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把礼物献给他，这也是一次大的分离。他离开了罗德，离开了亚伯拉罕，他没有儿子也没有侄子，都没有了，怎么办？谁承受我的家业？所以才有十五章那里，他对神说，要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色人，就是这个大马色人，生在他家里就算他的子孙了。神说，不，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成为你的儿子。结果怎么样？生了以实玛利，又弄错了。亚伯拉罕爱不爱以实玛利？当然爱。为什么？要不然他也不会家庭中间有这么多纠纷。等到撒拉要赶走夏甲跟他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受不住，神对亚伯拉罕又说，你放心让他们去。两次，第一次回头了，夏甲回来，等到生了以撒之后，再没有理由把以实玛利留在家里。亚伯拉罕心里仍然不忍，不知道他儿子前途会怎么样。神就对他说，而且借着撒拉说，他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所说的话你都要遵守，都要听从。以实玛利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亚伯拉罕跟随神这么简单，每一次神跟他立约都是因为他有所舍弃。这个约是什么？当然你可以说是割礼的约，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都给了他们。每一次当他遇见麦基洗德的时候，神又跟他立约，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这一次是更大的试验，也可以说最完整最后一次试验。试验什么？以后你看见了，这一次要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所以每一次每一次，神不断的在加深亚伯拉罕对于神的信心，并且炼尽亚伯拉罕除了神之外一切所有的爱好。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很残忍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太多依附于其他事物，我们的心不是专心为着神的。我们以为我们专心为着神，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说侍奉神是神独一的要求，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独一的要求就是侍奉神。因为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这样对撒加利亚说，孩子啊，你要活在神的面前，他说你要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耶稣基督自己在受试探的时候，对撒旦的一切的试验试探，他怎么回答？他要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他说你不晓得神的旨意，经上记着说单要敬拜他，单要侍奉他， serve him only， serve him only。 撒旦对耶稣试探说，你要向我一拜，天下的荣华都给了你，原是神所交付我的。耶稣没有驳斥他这一半的话，只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抵挡神的，因为除了神之外不能有所敬拜，也不能有所侍奉。因此这是侍奉神是独一的要求。今天神叫我们侍奉他，不是我们外面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心里的态度，里面的态度，我是侍奉神的，我是属乎神的，所以我服侍他。也不是要你做很多事情，而是你敬拜他，在你的心里实在有主的宝座，你随时敬拜他。不要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你才莫名其妙，所有的活物都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你在那里说，哎呀，原来我的目的是蒙召的目的，今天到了天上的目的是要学会敬拜神，我一点都不会敬拜神的，每次聚会他们在唱诗歌我就装聋作哑，没有懂得什么叫敬拜。外面唱的歌跟你里面没有发生事情，虽然你信主了，你没有敬拜神，你不懂得什么叫敬拜。将来你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到天上跟众圣徒跟所有神的儿女一起敬拜的时候，你会有失落感。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基督徒我心里觉得可惜，明明是得到了救恩，但是他觉得我已经占了便宜了，神已经把门票给了我，我随时可以进去。有没有人买了电影票不进去看的？有没有人买了球赛的票不进去看的？你说我有票随时可以进去，但是我不进去，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在做什么？神给你不是仅仅给你一个好处，给你一个权利，你可以进去，你可以在那里侍奉神，可以跟众圣徒一起来侍奉神，一起赞美神，一起敬拜神，这是神给你的特权。聚会不是一个苦差事啊，对不对？我们在敬拜神，神在他的话语里面与我们相遇，叫我们知道他的真实，叫我们知道他的能力， 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保守，这是我们的权利啊。亚伯拉罕每一次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就更新了他跟神中间所立的约，而且更深了，进入更深的境界。所以亚伯拉罕不断的舍弃，不断的得着。弟兄姊妹，你记得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说什么？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我要赐福给你，下面说什么？你也要使别人得福，对吗？神不要我们做一个什么？做什么？死水池，要给我们活水，水流进来也流出去，恩典进来，恩典出去，永远有恩典出去，恩典出去越多，得的越多。耶稣说，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你给人就有给你的，你不给一滩死水，一滩死水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臭水，臭的池塘，你见过臭的池塘吧？连鱼都不活。你又不断给出去，这是祝福的原则。神为什么要做一个，为什么要赐福给我们？因为要我们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记得我们讲这篇信息说，很多弟兄姊妹忽然眼睛一亮，知道说原来祝福不是得着，是给出去。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耶稣的话，保罗说的，原来我们主耶稣基督教导，施比受更为有福。什么叫做祝福？给是一种祝福，你能领受是为了叫你祝福，祝福别人，你也要使别人得福。所以亚伯拉罕不断的给，不断的给，不断的给，他的属灵生命，他的度量一直增加，他变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人。我不是指的外面的牛驴，不是指他的仆婢，不是指他其他一些物质地上的享受，不是，而是这个人变成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很多时候有些人你见到他的，他剥你一层皮啊，哈哈哈，每次都上当倒霉。我很怕银行家，哈哈哈，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哈，只是好笑而已。但你知道吗，有些人你见到他，在他身上总有油水，有滴下来的油水，我不是指汗水，是油水。你们可以笑，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在他身上满有神的枝浆跟生命。这样的人你会喜欢亲近他。我希望你做一个像亚伯拉一样的人，人人喜欢亲近你。因为你有不断的祝福从身上流出去给别人。但是亚伯拉罕所说的试验也是难忍的试验，一个不可理解的试验。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说，论到以撒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前两个礼拜上一次讲亚伯拉罕信息的，我们才说亚伯拉罕生以撒，对不对？只改了一个字，现在不仅是生以撒，现在献以撒，难以解释，要收回了。当然你可以像约伯记一样豁达，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是名字应当称颂的。亚伯拉罕没有那么属灵，也没有说这种属灵的话，这是难以解释的一个要求。这个试验太超过了，太过分了，不是能解释的。今天我们要解释都非常困难，何况在亚伯拉罕本身发生的事情。这个试验好像是没有道理，好像是没有意义，好像是没有目的。给了我又拿回去干什么？你当初不要给我吗？你给了我又拿回去干什么？明明是你给我的又还给你，为什么给我？亚伯拉罕不能明白，我们也不能明白。如果你从表面上看，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既然神说你本身生的才算你的后裔，现在说你要把它献在坛上当作燔祭，亚伯拉罕不是不懂得什么叫燔祭，他自己有祭坛。当他坐在伯特利和爱中间的时候，在那里有个祭坛，他坐在帐篷里面，他与主同行，他有祭坛，每天的生活都有祭坛。用今天话说，他天天祷告读经，大概这样意思。所以他不是不懂得什么叫献祭。当他听见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他不是不懂才去傻瓜的事情做了跟着做，不是，他完全知道。不仅是理性上不能明白，感情上怎么割舍？神的话有时真是挖心啊，真是难以解释。他说就是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就是那一个。一句话比一句话厉害，就是你的儿子，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那个献作燔祭。每一句话听见的时候难以割舍。 亚伯拉罕怎么能怎么肯。不仅这样，以撒是个活人，而且这个时候你看他能够背负柴火，能够跟亚伯拉罕对答，他不是个小孩子，不是刚刚断奶，不是刚刚满月，应该是个童子。以后说不可在童子下手，他应该是个童子。圣经里所说童子应当是十几岁二十岁，他是个强壮有力量，能够背负柴火走三天没有问题。他是个活人，你说亚伯拉罕怎么跟他讲这件事情？你读读看，我说 narrative theology， 这里面很简单的记载，当他听见神对他说话之后，没有看见他跟以撒商量说我们去好不好，没有跟撒拉商量我们去，我带着儿子去。撒拉说你带儿子去干什么？要献祭啊？献祭听说了没有？事情一定很多。亚伯拉罕没有办法跟以撒商量，也没有办法跟撒拉商量，心里面有个秘密，怎么对他说，到的时候怎么下手，怎么执行，有困难，感情上的压力和难处。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是不可承受不能分担的重担，太重了，完全不能分享。有时候我们有重担不要紧，可以找人分享，找个好朋友分享，打个电话某某弟兄，我心里好难过，跟他讲一讲。尤其姊妹们最好最容易哭一哭，在同情你接纳你的人面前把心里心酸痛苦哭一哭，让你感情可以发泄一下，非常重要，心理的平衡。但是亚伯拉罕不能讲，完全不能讲。可是以撒知不知道呢？以撒的名字是欢乐，对不对？欢笑。而且我相信他的确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有很多的欢笑，他一定也是一个非常解释的孩子，非常懂得事情。哎呀，有时候我看见年轻人好乖的好孩子，心里爱得发疼啊。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经验哈。哎呀，这个小孩子怎么那么可爱那么乖呀、啊？我不说谁了，免得我说那你不说那别人的可爱你不讲了，是吧？我不是觉得只有那几个可爱，但是看见可爱的孩子你心里有感觉，对吗？以撒是非常懂事的，怎么知道？他的顺服，他不讲话，爸爸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了。这样子孩子世界上真的难找啊，同不同意？巴不得每个人孩子都像以撒一样多好。我的孩子都不是以撒，我可以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听话的，但是以撒很听话，而且他也懂事啊。他走了几天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没有说话，一直到快要去献祭的时候他才说，父亲，我在这里，有话问谈一谈好不好？很有规矩，对不对？他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我相信那时候亚伯拉罕拿着火把啊，火与柴都有了，请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啊？他的小脑筋在转呢，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亚伯拉罕一听怎么回答？儿子，就是你啊，他能这样说吗？能吗？他说，神，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弟兄姊妹，你读圣经，这里的 narrative， 这里的记载，以撒有没有回嘴啊？有没有追问啊？圣经立刻说，于是二人同行。弟兄姊妹们，两个人不同心怎么同行啊？这里记载笔法是非常委婉的，但是请问以撒心里有数没有？他如果不是先知，已经看见一个羊扣在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林中，他如果不是这样先知，他心里有数，可能是自己。但是竟然圣经记载说，于是二人同行，并且你看，当亚伯拉罕下手捆绑他儿子的时候，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挣扎呀？有没有？没有。有没有两个父子打一架？ 以撒有没有说我逃命要紧，有没有？以撒没有做这些事情。亚伯拉罕捆绑他的儿子，把他放在坛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有亚伯拉罕感情里面的试炼，我不知道怎么说法，你能吗？管兵看着我，你两个女儿好可爱啊，给一个给我好不好？还没叫你献为燔祭呢，只要给一个给我好不好？给不给？他摇头，他摇头，快，给不给？不给，才不给呢！你再要我，我不来聚会了，是吧？对不对？那如果说两个有一个传做传道好不好？不是给我，给神好不好？还不晓得，对吧？还不考虑，暂时不考虑，是吧？等到真的呼召了再说，好不好？是不是这样？啊，不过我向管兵会，他的父亲、祖父都是传道人，在传道。弟兄姊妹，你肯不肯？这个感情上的要求，感情上的割舍，你做得到吗？不仅这样，还有信心的试炼。最要紧就是这句话，刚才我们希伯来书读了，他也仿佛，他也以为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罗马书这样说的，我们看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圣经里面哪里有说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就在创世纪的记录里面，使无变为有，神叫他得着以撒，叫死人复活，神所做的每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讲，他相信神能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使徒们解旧约，讲创世纪。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这个信心的试炼，你看，亚伯拉罕所表现的顺服，他听见神的呼召，没有打马虎眼，立刻行动，立刻就起来，神呼召他，他立刻就做，清早起来，预备好火与柴，然后备驴。什么叫备驴啊？把东西装到驴背上面，预备好的驴要他带这些东西，走三天，不是当天可以到的，所以还要什么帐篷要一个，不止一个了，他自己跟儿子可能住一个，还有两个仆人，至少两顶帐篷吧。自己背不动，叫驴子复合，都计划周详。弟兄姊妹们，神的呼召临到他了，他立刻起来顺服，而且主动的去设计，主动想怎么样达到目的。今天我们又有夏令会了，去年李世忠弟兄他就想怎么样做这事情，我们感谢主，他办得很好。今年他听说他不仅自己要做，还要请 Oliver 帮他忙，希望更多的人一同来规划怎么处理神的事情。弟兄姊妹，一个行动顺服的命令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当你顺服着，你主动地去做，神已经给你应许告诉你了，你要主动去做。当然你要祷告主。亚伯拉罕是这样一种信心中间顺服，他听见神的命令就去做，没有推辞就去了。第二天清早起来，清早啊，不是晚上啊，清早赶路，然后预备好火与柴，然后背上驴就走了，带着两个仆人，带着儿子走了。走多久？三天。我告诉你啊，三天也都很有机会啊，怎么打退堂鼓？想想不对啊，我去干什么？这回要把儿子带去了，去干什么？献为祭啊？做什么？神这样叫我做合理吗？他不是一时感情冲动，一心很兴奋就去了。然后呢，越想越不对。我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啊？越想越不对，有没有？姐妹有没有越想越不对？怎么办？还来得及啊。三天，第一天往前走，第二天走慢一点，第三天回头，刚刚好，对不对？我们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信心不软弱，一直坚持，然后呢，远远看见目的地快到了，方向标杆不改变。我们为着 Rick Warren 感谢神，也为他祷告，他写的这本书《标杆教会》跟《标杆人生》，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可是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缺少标杆。 亚伯拉罕的标杆是什么？摩利亚山上，他要去那里，走三天的路，一直看着那里，远远看见。这里圣经很有意思，我说 narrative theology， 你有没有想到远远看见欢喜迎接这句话哪里出来的？耶稣在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还没有我就有了亚伯拉罕，然后这些犹太人说你几岁？才五十岁不到啊，怎么你看过亚伯拉罕？乱讲。耶稣引用什么话？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他说什么？远远看见欢喜迎接，讲到亚伯拉罕远远看见耶稣。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亚伯拉罕远远看见耶稣啊？这里说他看见摩利亚山上远远看见，我不晓得耶稣是不是指这里讲的。我刚才一直在重复吗？耶稣来的目的叫我们明白圣经所说的话，指着自己话都要应验。那么那句话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亚伯拉罕见了我？我也跟犹太人一样问啊。耶稣回答了，约伯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是不是指这里呢？我不知道。什么叫仰望我的日子？十字架的日子。因为你会知道这个献祭是指着耶稣基督献祭来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所以很有可能圣经不能明言，但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奇特，在属灵上有眼光，神特别给他启示，他就看见这件事情，远远看见。到了地方了，他就对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和童子过去一下，去做什么？拜一拜，敬拜一下，然后就回到你这里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话里面有没有任何一点说是亚伯拉罕没有信心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希伯来书作者明显的说亚伯拉罕有信心，因着信献上儿子以撒，献的时候欢欢喜喜献，而且呢他也以为，他也仿佛按照预表，他从始终得回他的儿子来。这里一段精彩的对话，他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的火鱼刀，于是二人同行。刚才我们已读过这段，再读一遍。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鱼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每做一件事情，离献祭的步骤更近一点，离献祭的时候，献祭的动作更近一点。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时候到了。弟兄姊妹，你想想亚伯拉罕的心情，你想想亚伯拉罕的心情，如果不是神干预，他的儿子要死在祭坛上面。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有没有干预？神有没有干预？没有，一刻都没有容让。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做了祭坛上面的祭牲，但是神不允许亚伯拉罕做这样的事情。神是有同情，有怜悯，充满了爱，他知道亚伯拉罕所演习所经过的感觉，但是他没有让亚伯拉罕真正的走，所以他伸手制止亚伯拉罕。神的使者对他说，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一点不可以伤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弟兄姊妹，亚伯兰通过试炼说什么？因为你没有留下，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所摆上的儿子，就是你所生，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弟兄姊妹们，神对亚伯兰要求跟试验，我现在知道了，你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的。神对亚伯兰有这样信心，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的。司布真讲到他自己的经历，讲到他的传记里面看见他自己传记经历，他有一天神对他说话，他祷告说，主啊，我们一切都奉献给你。神对他说，你还有一把钥匙没有给我，在他最心的深处有一把小的东西，有一个内室是神是他不肯打开的，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弟兄姊妹，司布真是伟大神的仆人，他的传记不是随便写的，他那个经历中间，他觉得像撕肠，心里心肠撕裂一样，他知道神说的是什么。经过了挣扎，他说，神啊，这把钥匙也给你，我们都有保留的，每一个人都有保留，我自己也不敢说一切都现在谈上，有一首诗歌就叫一切都现在谈上，但是亚伯拉罕真正这样，神说，你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底下的事情当然是神奇，并且是很高兴，他举目一看，有一个羊羔已经预备在这里，不是羊羔，一个 ram， 一个公羊。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然后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我自己做传道人啊，刚刚出来侍奉主说，常常看见信封上写耶和华以勒，什么？耶和华在他的圣山上必有预备。弟兄姊妹们，不光是钱的问题，不光是公羊的问题，在神的山上什么都是神预备好的，每一件事情神都有预备。这句话激励我们的信心，更重要的，这里我们看见神早就知道亚伯拉罕的结局，早就知道以撒的结局。那你要问，为什么要试验？神试验有没有目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好学生非常欢迎考试，因为对他自己是很好试验，到底我懂多少，经过考试就明白。坏学生不怕，不愿意考试，为什么？考不及格，是吗？亚伯拉是好学生坏学生啊？好学生，所以说呢，我考考你过了。神没有恶意，神知道，但是亚伯拉因着这件事情，他在信心中间显为完全。你记得神说，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在神的一切预备里面，亚伯拉罕通过了试验。神也会给我们试验，你不要以为做基督徒什么事情我们帮祷告主神就答应了，有些时候神给我们试验，而且新约里面明明讲我们要经过试验，经过试验，我们的信心就像那个能够被毁不能够被毁坏的金一样的可贵，像金晶被火锻炼就更加可贵。神让我们经过试验，有他自己的目的。约伯记也说，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金晶，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 Refine me as gold。 神试验我们，亚伯拉罕通过了试验。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了最重要一节经文在这里，亚伯拉罕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因着献以撒的经历做成了一样预表。弟兄姊妹明白吗？什么叫做预表？ Type and anti-type。 Type 就是以撒预表耶稣， Anti-type 就是耶稣的 Anti-type 就是以撒。以撒做了耶稣基督的 anti-type， 大家明白吧？一个是本物的实体，一个是还没有来之前一个预表。所以因为有亚伯拉罕的试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信心中间所要宣告的就是神有一个预表，这个预表叫我知道 有一天神要使他自己的儿子，我所爱的儿子，我所独生的儿子，我所爱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你记得吧，耶稣基督刚刚出来宣道的时候，传道的时候，在约旦河里面受洗，怎么说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神已经宣告了。弟兄姊妹们，因为有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再读到这样的事情就明白了，当初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让他自己的儿子竟然死在十字架上面来救赎你我，因为他爱这个儿子，爱到一个地步把他舍了，为了我们的救恩。这个是预表的意义。如果你读亚伯拉罕没有读到这个东西，你不明白，读到了你再看新约你明白了，原来神所不忍让亚伯拉罕做的事情他自己做了，把他的儿子舍弃了给我们，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们的，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既然爱我们，就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连万物连他自己的儿子都白白给了我们。神要做这样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所以神让亚伯拉罕先做一次。刚才我不是说神叫亚伯拉罕做事情什么意义什么目的啊？目的是为了你我这些顽敏不灵心里不开的人啊，我们的信心性的太迟钝的那样人啊，神必须用 antitype 用预表的方法叫我们知道神要做这样事情，到的时候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很多的话，那用的字那个预表的细节的完整跟精致，第三天远远看见第三天。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圣灵在这边写作，借着创世纪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话，叫我们容易有信心。神不肯做的事你比一比，神把他自己心跟亚伯拉罕心比一比，我们明白亚伯拉罕心情，因为我们跟他一样同时血肉之体。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感受到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基督真的经过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做万人可信的凭据。耶和华以勒，神的预备是什么？不是那个公羊，是耶稣。神给我们的预备，在耶和华的圣山上必有预备。预备什么？预备为我们赎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多少人，多少的时候已经宣告，世纪院已经宣告了。他们看一看，哦，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去跟，其他的人呢？一直到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还不明白，从死里复活，耶稣再把这些话讲给他们听，他们才明白。他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弟兄姊妹们，当你这样子明白圣经看旧约的时候，你会不会爱神的话啊？我来这边一开始侍奉，我就劝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有一两个人做了，我说你圣经读到五遍的时候你会开了，你的心就开了，你好好读，读到第五遍第三遍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现在我明白了，很多时候我想问的问题圣经早就给了答案，只是我不知道，一直到我快快的读过之后我就明白了。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要读啊，而且你越读越知道这话是真理，是真实的。借着 narrative theology， 借着 narration， 借着那些叙述，把很多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们。神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已经给了我们，只是我们不读，不需要。好好读圣经，你会越读越产生爱慕的心，因为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也遇见主，不是光是礼拜天遇见主，诗歌敬拜，也许今天圣灵感动你的心，当你听见亚伯拉罕献以撒说，你心里受了激动，那是神叫你的心里激动 passion， 你遇见他。神没有容让我们做一个糊里糊涂基督徒，要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明白圣经。说求主圣灵开我们每一个人心窍，能够遇见复活的耶稣。当然今天信息正好讲复活，其他部分不一定是直接跟亚伯拉罕献以撒有关系。当我们心窍开了以后，一通百通，很多地方就明白了。我也盼望我们明白亚伯拉罕的见证 亚伯拉罕信心就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包括你我也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这样说，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们也是这些事见证，我们是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今天在我们中间。求主也叫我们像亚伯拉罕、像以撒一样，把我们一切所有都放在祭坛上面，让我们学习他们的顺服，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求主使我们在每天的经历中间、每天的生活中间来经历他，并且荣耀他的名。